请你看你的讲义哈，这个救恩的秩序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哦，讲义在那个门口，讲义在门口啊，讲义在门口，你好。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哈，救恩是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备好的，而且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做某某人的，而且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先知道会有罪的产生，神也预定罪的产生，然后神就借着这个他就已经先预备救恩。所以比方说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一章，保罗说在母腹中就把我分别为圣，就招我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耶利米说我是在母腹中神就已经选召我，要我做列国的先知。在诗篇139篇里面说，我们的形体还未成形的时候你早就认识我。那这些经文其实你都可以看出，这个包括启示录里面13章跟17章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凡是名字在创世以来就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他们都要拜那个兽。也就是说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备好了生命册，已经把你我的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啊。所以呢，第一，记住神救恩的秩序，第一，一定是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这个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的啊。拣选啊，我举个例，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是说，注意听这句话，神并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没有说神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当的后裔。请问这两个差别在哪？谁可以告诉我？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亚当的后裔差别在哪？神并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跟亚当后裔一样不一样？回答我啊，当然不一样。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凡是因信的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也就是说谁会信？哪些人会信？神拣选的人，神在创世之前他拣选的人。神会使你使我信。你看约翰福音三章1-21节，前面一半讲到重生，后面讲到怎么样重生，就是信。然后最后一节21节，我们能够信也是必须出于神。然后保罗又讲了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我们能够信是神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要某某人信某某人不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9章说得很清楚，我要拣选谁我就拣选谁，我要什么叫谁刚硬我就叫谁刚硬。然后保罗知道从人的逻辑理性，人一定会认为神不公平，这就是亚美尼亚派他们的角度啊。保罗特别强调，谁能说神不公平呢？保罗已经先打了一个预防针给我们，他一定知道人会说神不公平。 No， 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谁能说谁不公平？神不公平。所以这个是神完全的主权，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说主啊，为什么你拣选了我？我如此不配。好，注意。当然很多的经文我想我没有办法，等到我这个课都上完了，你们要我会把我的讲义没有版权的，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版权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我读了很多的书，听了很多的，然后呢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我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这都是非常宝贝的结晶，但是呢送给那些追求的人没有版权的，其实是应该有 copyright 啊，不过 Anyway, 好，那你注意一件事，神的拣选，我想我就只能这样子讲了，其他的太多的细节我就没办法一一的讲。 OK， 神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好，那我请问，约翰福音里面十章神说，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也跟着我的声音走。然后耶稣说，我也认识我的羊，这个认识是指什么？大家知道吧？这个认识，你注意，如果你看创世纪，亚当与夏娃什么同房，同房的希伯来的原文意思就是认识。我问你，谁有比我认识师母？有没有？圣经说的认识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跟神在基督里有关系，这个叫认识，不是脑袋中的认识，知识上的认识，不是。所以圣经中所说的认识是指你跟这位神发生的关系，你跟这位神在基督里有连结的关系，你跟这位基督在生命里面有生命相交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什么无份。你注意，意思是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我吃进去耶稣的生命与我的生命，两个是连结的，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哎，请问神拣选这个是，而且耶稣讲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什么？是我什么拣选你们？我们不可能拣选神的，绝不可能。为什么呢？第一，宇宙太浩瀚，我们找不到这位神。第二，神就自己来介绍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但是坦白告诉各位，就算神启示他自己，有这本圣经，如果我们不是神预定预知要拣选拯救的人，我们这本圣经永远读不懂，我们也不会有兴趣，我们也得不着里面的亮光、生命、智慧等等。没有办法，这一定是神主动的。那我现在请问你啊，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有没有？那这个世人是指什么？所有的人啊，这个世人，注意，是中文的翻译叫世人，原文叫世界 the world。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是指世界。哎，你注意这个世界呢，意思是与以色列人做个对比，意思是约翰，使徒约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长老等等，意思说神他爱的不是只是你们以色列人，神爱的是什么？包括外邦人在内，而且是神所已经拣选的这些外邦人。并不是说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神给他们有什么？有普遍的恩典。什么叫普遍的恩典？有阳光，有雨水，有空气。像举个例，不信神的人他也可以当上美国总统，不信神的人他也可以当上 CEO President， 这个叫做神普遍的恩典，对不对？但是对于救赎的恩典、特殊的恩典，那唯有在创世以来被神所拣选的人，那他才有，他才有。所以拣选是第一步，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步，你的讲义上面写的是什么？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是什么呢？是要人去传福音。你注意，保罗说了，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说人未曾信怎能求他吗？怎能求他呢？那我请问， 人会不会主动去求神？回答我，人会不会主动去求神？我告诉你，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你会发现在神的属性里面有非常大的一种，就是 paradox， 中文应该叫叛，怎么讲，一种悖逆的一种属性在里头。我请注意哈，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真的从总原则来认识这位神，你会发现任何人到神面前，神其实不是马上就吸引他，神是把他先排拒在外。我举两个例子，当彼得耶稣告诉他，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彼得是一个鱼打鱼的专家，你是个木匠，我为什么听你的？但他说什么？彼得怎么说？他仍然什么？遵照耶稣的吩咐，他去做，他就去把到深水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一打鱼捞起整满网的鱼。彼得这个时候他立即的反应是什么？谁回答我？路加福音第五章，立即的反应是什么？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个罪人。你注意，真正到这位神面前的人必须先看见自己是个罪人，觉得我没有办法接近这位圣洁光明荣耀的这位神，他必须先看见自己是罪，他才会怎么样仰望恳求这位圣洁神的饶恕和接纳。神这个时候施恩典给他。再举个例，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以赛亚看到天开了，他看到天上的异象，神的荣光，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以赛亚立刻的回应是什么？是什么？祸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因为我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当中。所以你记住一件事，一个人重生得救，如果不是因为先看见自己的罪，然后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救恩，这些人的得救都是有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教会是用什么来吸引人信主，你知道吗？哎，黎明啊，你只要来信耶稣，你就凡事百一怎么样，百事顺利，你只要来信耶稣，你的病就一定得医治。哎呀，耶稣爱你，你只要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请问这对还错啊？对一半，但是秩序搞错了，这很重要，一定要搞清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先看见，我是个罪人，我不配，神为我预备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和恩典，因此我怎么样在神面前是。所以你记住一件事，在出埃及记，神摩西向神求看神的荣耀，结果神怎么说？出埃及记32章，神怎么说？哦，不是32章，34章，神怎么说？他说，没有人能够见我的面，人若是见了我的面，就必不得存活，一定要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圣洁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污秽的罪人，岂能够与这位圣洁的神面对面呢？不可能的。一个要在神面前面对面见到神的人，先一定是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配，只想逃避这位神，因为你的逃避反而被神吸引。好强烈的 paradox 啊！我们对神的话语哈，对神的救恩，对神的属性，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都是糊里糊涂的，稀稀糊糊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步是什么？刚才我讲了，你们的讲义上第二步是什么？福音的呼召， 也就是说，那我请问你啊，刘文吉弟兄，如果神预定要拣选你了，还需要向你传福音吗？那不需要了嘛，反正神已经预定了，需不需要？啊？为什么需要？啊？你注意，你被神预定要得救，是 end， 是目的。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透过一个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女们去传福音，是神要拣选我们的最终的目的跟旨意能够实现。所以 the 英文有一句话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就是不择手段，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 the means achieve the end。 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在神面前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也保罗也自己去忠心的去传福音，他使自己成为神手中一个福音恩典流通的导管，带到神所预定要拯救的人，使他们能够使神预定他得救的目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他身上被实现被应验。所以要传福音，这是第二步。我请问你，注意哈，你我被神预定要得救了，可是要借着布道大会也好，个人福音谈道也好，家庭的生活见证也好，听到神的话语也好等等，使那些预定要得救的人可以怎么样听到福音，他们一定会圣灵柔软他的心，他就会接受福音。我前两天我跟师母去探访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这个他先生呢也没有来教会，那么我跟师母呢就跟他谈了福音，然后也把油纸银送给他先生，结果他先生呢，我知道，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他读了一两页就没有兴趣读了，那我们不知道神在他这个人身上他的旨意是如何，但是如果神的旨意，你注意，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得救，神一定有方法，一方面是神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人方面的工作。神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是圣灵在你我心里面做柔软的工作，做重生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人方面的工作呢，是人配合圣灵的工作，顺服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去向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一拍即合。所以注意，有神的主权，有没有人的责任？有没有？当然有。但是注意，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哪一个大？假如放在这，哪一个高一点？哪一个？当然是神的主权高。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好，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细讲太多的东西，我只能简简单单的。好，第三步，重生，我想我讲过了很多了，我就不再讲了。不过重生的话，注意哈，哎呀，其实有很多资料在这里，不过时间不许可，我就有些我过去提过了，我就不再提了。重生你注意哈，完全是神主动的工作。神说我要，神说我必，我要，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在约翰福音，在圣经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给我们看出来，神绝对主权的救恩，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好，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你重生没有？啊？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个，我只讲一个例子就够了，你注意哈，我只要讲一个例子就够了。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只要用一个例子就好，就是你试验你自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不是逐渐在改变？罗马书十二章、腓立比书三章，你是不是越来越喜爱你以前所恨恶的义？你是不是越来越恨恶你以前所喜爱的罪？你是不是在改变？你的欲望是否在改变？当你对某些事物有不当的欲望的时候，你能不能察觉到那个欲望是错误的呢？你会因这种不当的欲望恨恶自己，甚至自觉深受其害。你会为这样的心中挣扎而有心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吗？这是最典型的一个重生的一个试验。好，重生的我就不再浪费时间讲了。再来就是归正，你的讲义上第四归正。我请问哈，是重生在先还是相信在先？谁可以回答我？啊，你认为相信在先 ？OK， 春平、杨春平认为相信在先，还有没有？认为相信在先的请举手。好，认为是重生在先的请举手。哦，你们毕业了，重生在先。你记住，人能信，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人是绝不可能信的。是神重生在先，我们在后。我请问，我们都从我们母亲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是被动还主动？回答我，被动还主动？被动。我母亲把我生下来，我完全是被动。同样，圣灵使你，也就是说神使你，你我是圣灵，是神生的，我们是主动还被动？当然是被动嘛。啊，怎么样廖弟兄，你说什么？那你能够信，那是也是圣灵使你重生，你才可能信。你记住哈，这个先后秩序千万不能搞错。人不可能信了以后才重生。如果你说我信了以后我才重生，那就表示这是亚美尼亚的问题了。亚美尼亚是怎么说呢？你注意，亚美尼亚认为神预知黎敏会信，所以神才预定他使他信。也就是说，神被黎敏的信牵着鼻子走，假如黎敏不会信，那么神就不使他信。这里面是不是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的预定是被神预知人会如何回应福音，神被人的这个主权来什么，或者说自由意志牵着鼻子走，那是很严重的错误。黎敏，举个例，神预知他会信，神也预定他会信，不是因为神预知他会信，所以神才预定他会信。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你注意，在圣经里面，不管是使徒行传、以赛亚书，你注意哈，在使徒行传、以赛亚书、马太福音里面好几次有记载，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到，心蒙脂油，有没有？免得或说恐怕他们信了，他们就得医治啊？那这个话你怎么看？你怎么解？啊，对啊，是很复杂。但是我告诉你，当圣灵一开了你的心窍，马上你的悟性就被打开，你的智慧就开通了。这就是神的主权。神，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我要叫谁刚硬，我就叫谁刚硬；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完全是神的主权。神又说了，以扫是我所恶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凭什么神爱你爱我？神不拣选你，是神他对你的罪，哦，不要讲你，讲我，如果神不拣选我，是神对我最公义的一个对待。 神不按照我的罪以公义来对待我，他却愿意拣选我，是出于他的慈爱和怜悯。你要搞清楚这个观念。对不起，继文，好，对，有什么意义？很好，这个意义其实很重要。如果说是先信才重生，你我就会以我会信为自夸。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看见了没有？ OK。你说什么？对不起，前面我们。
这个人没相信的时
候，哦，好，对，哦，好，我懂你意思，很好，对对对 ，OK OK OK， 很好，立峰，你这个问题很好，你这个问题很好，你注意啊，你注意听好，你注意听，我举个例。假如灵敏是神预知预定要他得救的，也许神在他五岁时候就让他得救，也许神等到他五十岁八十岁才得救。在台湾有个陈静心，你们听过吧？我讲过这个例子吗？好多的这样的 case 你知道吗？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在创世以前神就要他得救的，尽管 我举个例子，就这个谁，这个奥古斯丁，他是一个浪荡的人，非常荒诞的一个人，非常生活非常淫荡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奥古斯丁是在创世以前神就要救他，使他得救的人。但有一天，神做事的方法很奇妙。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十几年，他的母亲甚至劝当时的一个 Erasmus 一个主教去。劝他的儿子奥古斯丁，请他悔改信主。Erasmus 说：“你劝他都劝不得，你为什么？我怎么劝他，他也不会劝的，他也不会不可能信主的。”Erasmus 就告诉奥古斯丁的母亲说：“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如果他是神预定要拯救的，神有他的时间。”结果果真不错，有一天。奥古斯丁突然在他家子院隔壁一个小孩子小女孩突然讲一句话，拿起来，诶，圣灵很强烈的光在他里头，他竟然就去把圣经拿起来，他一翻开圣经，翻开到罗马书十三章，不可什么好色淫荡，有没有？在罗马书十三章，就这一句话好像很强烈的光照到奥古斯丁的心里面，神就这么奇妙的救赎在他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古斯丁整个人被翻转，后来成为神第四世纪神重用的大仆人。神做事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很多东西很难讲。我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了吧，立峰，继文。No. 他是不是重生 ？Nobody knows， 只有神知道。你懂我意思吧？但是我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去向他传福音，我要去向你传福音，我要去向你传福音，我要去向你传福音，这是我的责任。至于他是不是得救，主权在神，不在我。我只不过是神手中一个器皿，去尽我传福音的本分和责任。对， 那当然，那当然，对。相信，对，但是你要知道相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基督教三大支柱信望爱，你注意，信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看见没有，信是绝对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怎么样赏，且信那赏赐他的神，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是关键，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是绝对的必要的一个条件，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因为神也要人怎么样，要愿意尽上肯信和接受相信的这个本分，但是你我能够接受相信，若不是圣灵在我里面，在你里面，我们是不可能信的，信是唯一的途径，但是如果说我是因为我信了，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就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这样讲，他说牧师，我能够当初信是因为我有智慧，我做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我怎么样，他就是以这个为傲，但是保罗说什么，免得有人自夸，看见没有，是神的恩典，是完全是神所赐的恩典，人能信都是神所赐的恩典，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3:1-21就很清楚了，特别是21节就非常清楚啊，所以你我必须记得，所以是重生在先，信才后，如果是信在先，重生在后，那就表示是我的功德，不是神的恩典，看见了没有？对，你只要被重生，你就因信就成义嘛。后面我会讲因信成义，对，后面我会讲因信成义，对。对。对。所谓的因信称义，注意是神唯一对人的要求是信，所以这里面有神的主权也有人的责任，所谓因信称义不是从你那个角度来思想的，所谓的因信称义是从神的角度来思想，什么叫因信称义，人不能靠自己的功德而称义，如果说连我是因为我信了所以我有资格重生，那你都是靠功德，你懂这个意思没有，这个要搞清楚，这个要搞清楚，所以一定是重生在先，信在后，如果你把信放在前面，因为你信所以你才重生，那你就认为我信也是我的功德，你注意我不是信，你注意听好，我不是信我的信心，我是信神所赐我的信心，要我相信的是谁，耶稣基督，这个秩序都要搞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呢、啊。哦，不是，不是，对，好，谢谢那个陪同弟兄。什么叫信？注意哈，信不是说我心里，对，是我心里的，不是说我脑袋中信。哦，我承认耶稣这个人，我也知道他的。教导很好，我也知道他的品德很好，我相信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圣人，这种信不是真的信，圣经所说的信是一定有带出什么信的果效，有行为圣灵的果子，那个叫做信，什么叫信，所谓的信是必须跟这位神 有生命的连结的关系，那个叫信。你看见没有？好，那否则耶稣怎么会这样讲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到时候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吗？这个说预言吗？耶稣怎么说？你说黎明，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不是信。哎，我问你啊，他去做预言，去医病赶鬼，是不是信？他的信不是圣灵重生的信，他的信是另外一种信，所以这个要搞清楚。OK，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呢，求神怜悯我们糊里糊涂的。OK。经历过神的什么？经历神的什么？圣灵的印记。哦哦哦。呀，廖弟兄，你讲的不错，但是你要注意一件哈，所谓的 faith， 所谓的信，不是凭 feeling， 你要注意哈，凭 feeling 是很危险的。哦，很多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些人，特别是极端的灵恩派，他们是靠 feeling 来认为，譬如说举个例，黎明，你有没有讲过方言？有没有？能过方言 ？Speaking of the tongue， 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哦，没有，好，那你就不是信主的，你没有得救，所以你需要第二次的浸，也就是说要会你使你说方言，你才是得救。这种是用 feeling， 注意哈，用 feeling， 用经验来印证你的信，这是很危险错误的。很多的东西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读圣经，你好好的读，你抓住整个圣经的总原则，你才不会被搅扰。你们刚才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宝贝的问题，而且是很好的问题，也帮助激发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但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对，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讲的自然启示，普遍启示。好，你听好。好，廖弟兄，你讲的不错。其实我今天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是很 sensitive， 而且是很好的问题。所谓的神要人认识他，是透过两个途径，一个是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使人无可推诿。神对于他已经拣选的人，神会给他对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有一个敏锐度，使他愿意去思考，怎么会有这么完美、这么有规律的一个自然、一个顺序，使他去思考神。然后第二步，神要借着特殊的启示，神的话语，有借着灵敏向我传福音，然后呢，就把特殊的启示带给我，这是一个途径，使神在我身上预知预定要得救的目的可以实现，其实就是这样，我没什么呀。但是自然启示，大自然的启示不能够使我们得救，大自然的启示只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必一定是有一位神，而这位神是谁呢？对于神没有预定要拣选的人，他们可能去思考，但他就去拜什么？拜自然星象，看见了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你 我们的常常思想是按在我们人的逻辑理性角度去思考属灵的问题，但是你要从圣经的角度去回答或去思考我们刚才所问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明白了。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这个了。我刚才讲到哪？好，注意，你注意听哈。信是知的因，而知不是信的因。不少人说，让我想清楚了、明白了、知道之后我才信。No， 人必须先信，然后才能够知道。啊，注意，人能够信，他才能够知道。他的信必须是圣灵使他重生，他的信圣灵才会在他的心中把他所读圣灵所启示的话语给他亮光，使他读得懂。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重生，我的信我虽然读神的话语，我仍然读不懂。除非圣灵使我重生，内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把圣灵所启示的话语会光照我，使我明白。懂这个意思没有？这个秩序不能够搞错。也因为这样，注意，奥古斯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安瑟伦，他们两位神学家都曾经对于信做了一个定义。他说，我相信使我明白，不是因为我明白了我才相信，除非我信，否则什么我也不明白。如果要先知道然后才信，结果是我既不知我也不信。懂这个意思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奥古斯丁真是一个很有逻辑很有智慧的一个神学家，被神大大的使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Anselm 也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们能够从逻辑的角度透过属灵的体验或神的话语中的所得着的亮光和智慧，把它结合起来，来帮助人从理性上来明白。我们要感谢这些神学家。而且你要注意，在得救的事情上，人原本没有任何的信心，自从神的恩典苏醒了人的信心，人的信心才得着积极参与救赎的事情。啊，这点呢，所以注意哈，圣灵重生工作在先，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人才会接受与相信，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八节，人的归正才产生发功效。但是注意二十一节，如果不是神，人是不可能信的。好，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秩序一定要弄得很清楚。有没有问题？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能够信也是神所赐的，注意哈，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我。我再讲一遍哈，如果你说我是信在先，所以我才得救才重生，那就表示我的信还是我的功德，不是神主权的救恩。看见了没有？我能够信完全是神主权的救恩恩典，我才能够信。人非有信啊，不，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免得有人自夸。再清楚不过的了，再清楚不过了。好，那注意下面听这句话，注意听这句英文 ：I chose because he。First chose me. I believe because he first chose me. 我请问，我们罪人可能主动去相信神，去找神吗？可能吗？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回答我。没有，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诗篇里面诗人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 连一个都没有，是神来主动寻找啊。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时间。也许我李军举个例哈，也许我李军，如果神说李军，我只给你80岁的寿连岁寿命，因为我这个使徒行传17章，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们的连岁，你们的所住的疆界，你们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气息，都已经被神都定好了。如果神预定我只能活80岁，从我1岁到79岁，我都没有信主。如果神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要信主的，他在我80岁离开世界以前，他一定会让我信主。这就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奥秘。所以难怪传道书3章说，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跳舞有时，唱歌有时，什么都是有时。因为一切都在神所有的什么所定的一个旨意里头，都被神所掌管，每一个细节通通被神所掌管。 You believe that? 你相信吗？亲爱的六姊妹们，每一个人什么？对，神都说过，对，他都知道。对，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对，通通在他掌管底下。对，对，对，是。好，谢谢你啊廖弟兄。你记住一个事哈，就是其实到廖弟兄你刚才讲的，我可以用一句话，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受洗，你注意一件事，刚才是不是月英问到一个问题，受洗不能够使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得救。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8章，有一个人叫做西门的，他原来是行邪术的，他受洗了。彼得跟约翰特别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去看那些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人，然后就奉主的名给他们受洗。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一看到彼得按手，哎，圣灵的工作，哇！他就好奇，因为他原来是行邪术的，他就想拿钱跟彼得买这个圣灵的恩赐。彼得什么怎么说？你与你的钱一同什么？一同灭亡吧。你注意一件事哈，除非神怜悯他悔改，但是你注意一件事，受洗不能保证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借着洗礼来印证宣告他的信仰。那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的。连我能信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然是重生在先。如果说我因为我信所以我才重生，那就表示你是夸耀你的信，你不是信耶稣，你是信你的信心，你是认为我的信心使我因此得救，所以我可夸口，看见了没有？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怎么样月英？对，我知道，对，我知道你相信这点，我也担保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这个要搞清楚，你懂我意思吧？这个观念，这个教导，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在心里面。 因为这就是亚美尼亚派出的问题。亚美尼亚派就是认为说，因为神知道我会信，所以神才预定我得救。假如神知道我是不会信的，所以神就不预定我得救。这个问题在哪？出在哪？王立峰，这个问题就出在神的预定是被人的决定，因为神预知他会这样决定，所以神就被他的决定来牵着鼻子走，所以神才预定他，我不预定他。七分钟，还有七分钟，哦。对，耶稣讲的 ，no， 一个意思。你注意，耶稣说，人若不重生，或说人若不是借着圣灵和水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耶稣讲这个并不是教你我怎么样子能够见神的国，怎么样子能够去重生。耶稣是讲重生的绝对必要性，耶稣是讲这个。哦，有意义，有意义。因为神要你我知道我为什么能够信，是因为神使我重生，我是被动，就像我从母腹出来也是被动，因此神让我知道我是一个重生的，使我看见神的恩典，使我看见主啊 why me， I have to humble myself。 让你看到什么？能看到什么？对对对对对，不错，对，不错的，不错的，哦，不错的，对，哦 ，OK， 最后只剩几分钟了，我知道你的考量是，但是我觉得你提出来的很好。你注意哈，神的预知跟预定，第一不会使人骄傲，反而叫人更加谦卑；第二，神的预知跟预定不会使人心存侥幸，反倒使人更加殷勤尽责；第三，神的预知跟预定不会叫人自满，反倒叫人更加敬畏神和遵行神的律法和话语。第四，神的预知跟预定不会叫人心胸狭窄，反倒使人更具有福音的使命和生活的见证。对， 你的这个细节的问题，等到我下一次讲到加尔文派跟亚美尼亚派的时候，我们就会 touch 到。不过我先很简单的跟你讲一下，这实在是神的奥秘跟神的主权，连保罗他自己他都没办法解释。神说我要拣选谁我就拣选谁，神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使谁刚硬我就叫他刚硬。保罗知道人一定会从逻辑理性，人一定会反驳，所以保罗立刻紧接着讲，谁能够说神不公平？这神的主权啊，开玩笑，这是完全神的主权，我算什么？神竟然将念中我，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敬畏这位神，才更觉得我不配啊，主啊，才看见我在神面前我的责任在哪，我的使命在哪。我不会因为这样我看不起那些不信神的人，或是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的人。相反的，正因为他们这样，才让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忧心，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忧心，才愿意活出神的生命。我这样一个不配人，我看见我的责任，我才应该去爱他，去饶恕他，去接纳他，去宽恕他，去爱他，去恩待他，去怜悯他等等。这是神救赎我拣选我的目的是在这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等我下一次我讲到亚美尼亚派跟加尔文派的时候，会再比较详细的 touch 到，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想今天我们可能就到这个时间到了。哦，还有两分钟，啊，不过我很谢谢大家，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非常好啊。空门就给他开门，对，很好。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个是指，你特别注意哈，是指你为什么会去寻找，你为什么会去叩门。哎，问即问了，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去寻找，你为什么会去叩门？注意，你注意听这段话哈，请大家忍耐我把这段话听完。你注意听这句话，我想可以答复你这个问题。这段话是我昨天晚上我还把它圣灵感动我把它加上去的这段话。你注意听哈，我把这段话练给你听，然后我想我们就非得结束了。好，他这句话是这样讲，注意哈，注意听这句话。如果从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五节跟路加福音五章八节的例子来看，你注意听这句话，一个真正认识神或是遇见神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因为神是爱，或因为神医治我，或是因为神赐给我什么，反倒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强光，神是公义，神是威严可畏的，神是烈火，神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圣洁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当人碰到一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跑向神，反而是逃离神，不是被神吸引，而是被神逼开，因为没有人能够与神面对面，否则人就必定死。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三十三章里面的。因此得着救恩的顺序，注意好，很重要，是人无法爱神并体验神就是爱，除非人已经被神饶恕。没有人能够被神饶恕，除非人了解自己是个罪人。没有人能够认识自己是个罪人，除非人了解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只能透过罪得赦免来体验神是爱。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可能去找这位神， 当你会去叩门，会去祈求的时候，是神先让你看见他的圣洁，让你看见你是个罪人，你自己知道你在罪人中的光景的可怜，要面临审判咒诅和刑罚。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给你那个柔软的心，圣灵把你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去祈求，去叩门，去寻求。你我能够叩门寻求，都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看见了没有？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我们只有逃避神。就像那个大石头底下麻弓，叫什么蜈蚣、蟑螂、蚯蚓、蛇，他们不能见阳光，一见阳光立刻就逃躲。其实我们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去寻求神，我们不可能去叩门，除非神先在我们心里做的动工，否则不可能，对吧？几位，是不是啊？好，谢谢大家，我们听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